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主要内容有：拜登启动新的安全审查，取消川普微信、TikTok 禁令；五个大楼发布内部指令，启动多项工作对抗中共；拜登启程前往欧洲访问，聚焦中俄议题；内部文件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手段；反送中两周年，民团鼓励香港民望初中。以下是详细内容。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一项行政令，这项新的行政令题为保护美国敏感数据免被外国对手获取。行政令撤销了前总统川普签署的三个行政令。川普此前签署的行政令对 TikTok 和微信应用程式实施禁令，以及要求解决由中国公司开发或控制的应用程式和其他软件构成的威胁。根据拜登新签署的行政令，商务部长必须根据最近的美国供应链安全规则，评估外国对手的软件应用程式对美国构成的风险，并酌情采取行动。行政令要求商务部长在120日内向总统助理和国家安全顾问提供报告，并提出建议，以防止外国应用程式不受限制地出售、转让或获取美国人的敏感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健康信息和遗传信息，以及防止由外国对手拥有或控制或受其管辖或指挥的人获取大型数据库而造成的损失。此外，商务部长还必须在180日内向总统助理和国家安全顾问提供一份报告，建议采取更多行政和立法行动，以应对由外国应用程式所带来的风险。行政令明确规定，要求商务部审查涉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外国对手拥有或控制或受其管辖的人士设计、开发、制造或提供的软件应用程式，这些程式可能对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国家安全构成不适当或不可接受的风险。行政令还提供识别和评估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数据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应用程式的标准。这一行动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最新动作。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说，总统的新行政令旨在取代川普政府对逐个公司的零碎做法，用一个更全面程序来审查很多与潜在敌对国家有关的应用程式所带来的风险。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希望新行政令能够令这项工作有更坚实的法律基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指示五角大楼将中共置于美国国防政策的中心地位。在奥斯汀的指令出台之际，美国政府和两党立法者都在度加大力度，从经济、贸易政策到安全问题等领域应对中共的国际野心。星期二，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全面的科技和制造业法案，旨在遏制中共日益增长的科技影响力。近几年来，美国一直对抗中共作为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两国在技术、人权和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方面都存在冲突。国防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根据国防部中国问题特别工作组提交的最终建议，奥斯汀部长当日发布一项指令，启动了整个国防部的几项主要工作，以更好地应对中共所带来的安全挑战。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努力是拜登政府对来自中共的挑战作出更广泛反应的一部分，并将纳入国防部的国防战略。奥斯汀说，我今日指示的工作将提高国防部的能力，以振兴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加强威慑力，并加速发展新的作战概念、振兴能力、未来部队态势以及现代化的民政和军事人员。这个中国问题特别工作组由奥斯汀的中国问题首席顾问伊利拉特纳领导，负责评估五角大楼的涉华项目和优先事项，并向奥斯汀提供政策建议。国防部的这个中国工作组由拜登总统在今年2月份宣布成立。上个月拜登政府公布的国防预算包括将数十亿美元的开支由旧系统转移出来，用于核武库现代化以威胁中共。预算中超过50亿美元将用于太平洋威慑战略，该战略旨在对抗中共， 重点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竞争，目的是通过对雷达、卫星和导弹系统的投资，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准备。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启程前往英国，这个是他上任之后首次出国访问。在登机前，拜登对记者说，他此行的目标是加强联盟，并向普京和中国表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是牢固的。据路透社报道，拜登的第一站将在英国康雅尔的海滨村庄圣埃夫斯，拜登将在那里参加七国集团 G7 峰会。预计这次峰会的议题将涉及疫苗、外交、贸易、气候以及重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倡议。美国官员将这种努力看作是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在上周承诺捐赠2000万剂疫苗之后，拜登可能面临更多的压力，要他采取更多措施与其他国家分享美国多余的疫苗。拜登在离开美国前表示，他计划向全球宣布一项疫苗分享计划。拜登将于星期四在康雅尔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会面，感是加强美英特殊关系的机会。在参加三日的 G7 峰会后，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将在温莎城堡拜访伊丽莎白女王。在英国参加 G7 峰会之后，拜登将前往布鲁塞尔与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进行会谈。预计他们的主要议题涉及中国、俄罗斯问题，以及令北约盟国为共同防御做出更多贡献。拜登和欧盟领导人会面的时间是6月15号。根据彭博社看到的一份事先制定的会议总结草案，在美欧峰会期间，双方领导人将承诺致力于改革世界贸易组织 WTO，以打击中共寻求利用现行规则从事不公平的活动。此后，拜登将于6月16号在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这一事件被看作是拜登此次出访的顶峰活动，是一个向普京直接提出美国所关切的一系列问题的机会。预计这次峰会不会有重大突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拜登将就美国的优先事项向普京施压，双方正就是否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进行协商。据大纪元星期三独家报道指出，大纪元时报近期获得了2014年和2017年两年的辽宁省辽宁法治建设的内部文件，该文件汇总了辽宁省在地方立法、政府法制、检察工作、公安工作等方面的详细工作数据，并害法轮功成为该省公检法工作的重要内容。两年文件的数据显示，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度不断加大。2017年找捕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比2014年多了97人。在2017年的辽宁法治建设内部文件中，检察院方面的数据显示，起诉法轮功、全能神等组织案件114件，207人。在公安工作方面，迫害法轮功上升到对敌斗争等层面，多次专门组织针对性打击行动，处理法轮功案件342单，找捕563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虽然中共国务院和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14种邪教中都没有法轮功，但是法轮功却被中共贴上邪教的标签，成为其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明慧网报道，2017年4月6号，辽宁鞍山市立山区法院想话在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孙敏进行非法庭审。律师讲到，庭审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先后到立山区政法委、检察院、法院对法官王毅涵的违法行为做了控告。他表示，我没见过这么野蛮的庭审，真是闻所未闻。我做法官20年，做律师10年，大大细细的庭审亦参加了几百个甚至近千个，从未见过这样的庭审，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太过无底线。而从大纪元时报获得的2014年辽宁法治建设内部文件显示，在公安厅2014年工作总结中，部督省东案件就有17单。466名法轮功学员遭到找捕，涉及56个资料点和23个学法组。 6月9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两周年，香港职工盟等民间团体设街站来回顾港人初衷和行动的历史。据警方资料，截至今年4月底，各区反送中抗议活动中超过10000人被拘捕，其中被控暴动罪多达750人。职工盟成员当日在现场派发单张，亦在现场提供小型连侬场，并播放当年多个抗争运动的影片，除了呼吁港人不要忘记，亦希望港人在需要时挺身发声。智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从刚刚过了的纪念六四活动，看到港人未放弃，这个政权越打压我们，我们抗争的意志就越坚定。他呼吁在接下来的六一二等日子，港人不要忘记，好高兴见到六四，大家仲好愿意走上街头，愿意点燃蜡烛，即使在政权用各种途径恐吓灭声，我们见到香港人的勇气仍然是不死的。流亡英国的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在 Facebook 勉励港人不要放弃，未来要继续发声。罗冠聪说，我们看到有开站师仍然持续推广信念，即使害怕却有勇气挺身而出。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仍努力在后勤单位，不比面对司法压力以及坐监的手足孤单。看到六四集会虽被封禁，市民却以流水变幻的形式，以黑衣灯光来呈现同样的反抗讯息。他希望港人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将创伤抚平愈合之后再继续战斗。另外，民间组织本土青年意志亦在当日下午两点举办走过730日的6月9号义卖活动，包括多幅反送中年历、相片、画作和录音，希望透过似曾相识的画面和声音与港人重温争取民主之路。